好啊，弟兄姊妹平安啊。那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话题呢是主的苦悲。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路加福音22:14-20。路加福音22:14-20。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圣经呢向我们启示了三个杯，这三个杯呢，它说出了神拯救的计划，还有这个亚当的所有后裔的所有的故事和结局。第一个杯呢，就是饭前主耶稣所说到的将来要喝的荣耀之杯，就是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荣耀之杯呢，就是代表着万事万物的最终结局。到时候呢，天上将有大庆贺，有宇宙当中最大的筵席，那个呢是喝新酒的日子。主人呢就是主耶稣，要宴请所有与他有份的人。认识和跟随主耶稣的人，在经历了地上至短至短的苦楚之后，就要进入那极大的荣耀里面。第二个杯就是饭后，但人在筵席当中，主赐给门徒福杯，也就是立约之杯，立约之杯。饭后也再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这新约呢，是神对人的承诺，具体说呢，就是基督对认识他跟随他的人的承诺。这个承诺呢，是以主耶稣自己的生命和他所留的宝血作为担保。这个就是宇宙当中最庄严的承诺和担保。那一天的立约之杯，就成为对新约圣徒的未来的承诺和担保的这样一个凭据。所以呢，它是我们的福杯。那为了我们能够得到这个福杯，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付出了何等的代价。好，第三个杯就是筵席之后，他们离开那里，来到客西马尼园，主耶稣在那里独自接受苦杯。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6:36-39。马太福音26:36-39。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这苦杯呢，就是全世界的罪和死都装在这里面。主耶稣如果在客西马尼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不喝那苦杯的话，我们所有人都失去希望。但那天呢，他用自己的苦杯保障了我们的福杯，而我们的福杯呢，又保守我们在地上时的一切，只等到将来那一天的荣耀之杯，喝新酒的日子。好，我们再来读一段经文，马太福音20章20到28节。马太福音20章20到28节。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段经文呢，是记载西比泰一家在跟从主三年以后，想要从主那里得到一些权力、地位、荣耀和祝福，这个呢也是有一些人信主的目的。但是呢，主耶稣告诉他们，得到的是喝苦杯，是责任和义务，是服侍人。好，那我们看看什么是主的苦杯呢？客西马尼的字面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油榨。就是客西马尼园呢，是一个压榨橄榄油的地方。在这个园子里面呢，主耶稣要度过生命的最后一晚，他的心灵就被挤压榨干，充满了痛苦煎熬。他知道他次日将在十字架上担当罪人所该受的刑罚，他所要受的洗就是十字架的受死，他要将喝十字架的苦杯。这个苦杯是神愤怒和审判的杯。这个杯既是指着主钉十字架的苦难说的，也是指呢当时主忧伤几乎要死说的，那更是指呢主背负世人的罪孽所深受的苦难说的。那这个杯呢，为什么是世人未曾尝过的苦杯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完全无罪的主耶稣要背负世人所有的罪。我们来读一下以赛亚书53章6节。以赛亚书53章6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再来读哥林多后书5章21节。哥林多后书5章21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一切世人的恶毒、诡诈、凶残，一切见不得人的污秽、贪婪、自私， 一切对神的不信、悖逆和不顺服等等等等，都要加到主耶稣的身上。第二个原因是要他来承担罪的工价，也就是死。天父对罪一切的愤怒和惩罚都要倾倒在他的身上，包括与天父隔绝。主耶稣与父原为一，是完全不可能分开的。但是由于天父要以子为挽回祭，就让他在十字架上经历弃绝之苦，也就是子与父的分离之苦。就是一位永恒生命的主要他受死，这是什么样的经历呢？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那么现在就是要让子进入完全的黑暗。第三个原因是完全顺服神而否定自己，以至于死。这对一个有思想、意志、立场的人来说是难受的，顺服至死，忍受酷刑，更是极端的痛苦。第四个原因就是无故的受人咒诅。我们来读一下诗篇69篇7到9节。诗篇69篇7到9节，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满面羞愧，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好，我们来再来读一下加拉太书3章13节。加拉太书3章13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那咒诅呢，是恶人应该受的，但是咒诅呢，是无故的临到主耶稣的身上。为了传讲福音的真理，为了拯救别人的灵魂，主耶稣呢，他被咒诅、被误会、被攻击，从来到世上直到十字架都是这样。人咒诅他，将苦难加在他身上，最后呢，天父也离弃他，他就成为众人的咒诅。好，我们来看一看主的苦悲他究竟有多苦。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22章42到44节。路加福音22章42到44节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大雪点滴在地上。好，我们再来读一下希伯来书5章7节。希伯来书5章7节，耶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当耶稣需要承担全人类的罪的时候呢，罪的重压几乎使这个支撑全宇宙的弥赛亚都崩溃了。那在客西马尼园当中，主在悲伤痛苦中的经历是难以理解的，超出了人的理解力。他的悲伤是如此的强烈，挣扎是如此的巨大， 几乎要了他的命。他的汗如血滴一样滴在克西玛丽园中，甚至这位至高的主呢，向天父请求：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你能看到主耶稣在罪的重压下几乎无法承受，第一次几乎崩溃，可见罪的代价是何其的沉重。求你将这杯撤去，这个是主耶稣在克西玛尼园中俯伏在地心里忧伤向父神祷告中的一句话。耶稣之所以将脸伏于地，是因为他对父神深深的敬畏，对神审判的畏惧。因着人类的罪，神的公义之剑向他举起来，神的罪的愤怒现在是完全倾倒在他的身上。主呢，向父表明这罪的审判太沉重了，如果可以的话，就求父撤去此杯。他从来不知道罪，他从来不知道神的愤怒，他从来不知道疏远。当他濒临崩溃的时候，他的身体承受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开始流汗如血。那这种情况呢，有一个临床的名称叫做血汗症，就是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毛细血管的膨胀并且爆炸了，血液呢就从这个汗腺里面流出来。那这个就是人类压力的最高点，他的痛苦呢是如此的之深，以至于天父要派一位大能的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拯救他的生命，否则他可能因为失血过多而死。我相信呢，这些远超乎人类能够想象的痛苦，是主耶稣忧伤几乎要死的原因。那主耶稣呢，身为一个人，正当这个33岁的年纪，那就面临着十字架的酷刑的死，这就是一种生死之间的这样一种抉择。那把苦悲移去，这个就很清楚地说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没有人喜欢痛苦，没有人喜欢接受生命的苦难在自己的身上。主耶稣当然清清楚楚地知道这苦难是上帝要他接受的，他必须顺服，但是他还是在最后的时刻向上帝祈求，如果是可以免除的话，就免除这种十字架的苦难的酷刑。但是呢，他不是强求，而是以上帝的旨意为中心，他始终把自己放在父神的旨意之下，他完全遵行了父神的旨意，完成了人类救赎的大功。那除了肉体的痛苦之外呢，主耶稣更多的痛苦就是圣经记载的他在断气之前所说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这个痛苦呢，甚至远远超过了主耶稣肉体的痛苦，远远超过了人世间一切的痛苦。但是神没有回应，在那一个时刻，主耶稣真的是经历了身在地狱的这样一种折磨。为了使所有的信徒不受地狱之苦，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过与刑罚。那无瑕疵无可挑剔的羔羊代替了我们，为我们受了咒诅，承担了世上一切的罪恶过犯。神为什么要把苦杯赐给主呢？就是要让他的子民不必再喝那个苦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约翰福音3:16，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我们之所以不必喝那苦杯，是因为主替我们喝了，我们了解了主耶稣有多么痛苦，我们就知道主的爱和恩典有多大。 我们欠主的，我们永生永世也没有办法偿还的。好，那么我们该如何效法主来喝苦杯呢？那么上面呢，我们谈到了主的苦杯，其实呢，我们也有我们的苦杯。那什么是我们的苦杯呢？我们的苦杯就是我们的十字架，就是神按照他的旨意允许我们经历的苦难。主的苦杯呢，是为了全人类的救赎。那神给我们的苦杯，即使有的时候呢是借着教会的事工，但也主要是为了熬炼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灵命长进。我们每个人身上呢都有逃避受苦、逃避喝苦杯、逃避背十字架的本能，不愿意面对经历和承受痛苦的现实处境、人生道路和生活际遇。我们会感到苦涩、忧伤、愁苦，在承受的时候呢，我们免不了还要发出呻吟、叹息，甚至流泪。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说，我们面对着从上帝之手递过来的苦杯，面临着上帝要我们去背负的十字架。那这一切的处境、际遇和经历，又是神作为生命至高的掌权者安排去经历的。马丁路德呢，总结了我们面对苦杯的一个，或者说十字架的一个正确的态度。上帝并不要我们主动的为自己去寻找或者选择灾祸，你要行在信心与爱心中。如果没有来临，你不必寻找它；如果十字架来临了，你就要接受它。背负十字架呢，是痛苦的、沉重的，是我们出于肉体不愿意去背负的。但是呢，主耶稣对门徒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必要受。也就是说，主怎样走向了哥哥他的十字架，最终我们也必要走属于自己的十字架，而且要效法主耶稣在客西马林园怎样向天父的祷告，就是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那否定自己呢，就是舍己的意思。主耶稣的一生就是舍己的一生。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9:23，这节经文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路加福音9:23，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就是苦杯，凡跟随主的就要喝这个杯。那主耶稣呢，他也不愿意喝苦杯，尤其是不想喝、不想品尝这个被父神离弃的这样一个滋味。但是呢，他在面对父神的时候有一颗柔和谦卑、愿意顺服至死的心，所以呢，他接过了从父神手里所递过来的这个苦杯，甘心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他这样做的根本原因是，他把自己完全交在了父神的手里。他所承受的是非常苦的，但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他就愿意去顺服。表面上呢，他是把自己交在了世人的手中，实际上呢，他是把自己交在了父神的手中。所以呢，主耶稣曾经对巡抚皮拉多说，若不是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耶稣知道呢，就是若不是父允许，那么罪人就不能杀害他。那么我们呢，很容易对攻击、羞辱、论断、诽谤、逼迫自己的人呢，我们有一种愤怒和敌意，因为我们呢内心认定让我们自己受苦的就是这些人。但是我们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这是出于神的允许。我们所背负的十字架归根到底是从神来的，我们手里的苦杯归根到底是神递给我们的。 我们也要学习像主那样柔和谦卑，安静顺服上帝至高无上的权柄，完全的接受上帝以他的方式来安排我们的人生，即使是包括着我们所不愿意经历的苦难，但是我们还是要从心里相信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道路要高于我们自己的选择。那这样一个心智呢，就是甘愿喝苦杯，背负十字架的心智，这将能够使神得荣耀。我们蒙召原来就是为了这个。不管神让我们经历了什么，在任何处境之下，只管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活在神的心意当中，这个就是我们荣耀神、服侍神、服侍人的方式。否则的话呢，在神的面前呢，我们就还没有真正的降卑自己，我们的自我呢还没有死去，还是在求自己的意识，而没有在心里面高举神，那么我们也失去了在神国里面原本可得的荣耀，不能被主高升。苦难既是荣耀，既与主同受苦，那么必与主同得荣耀。苦难呢是将来时的荣耀，荣耀是现今时的苦难。有许多属灵的前辈说，为主受苦是一种荣耀。有的时候呢，这个十字架呢就放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却不想背它，想把它丢下来，但是呢又做不到。那么这意味着我们既承受了痛苦，又没有学会在苦难当中顺服神，也得不着甘心背负十字架舍己的这样一个荣耀，也没有使生命得到益处，那么这个苦难就是白白受了，那就是无异于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如果我们已经把受苦看作是神递过来的苦杯，但是我们心里面呢仍然愤愤不平、怨天尤人，那就意味着我们不是安静的接过了这个苦杯，顺从的把它喝下去，而是心烦气躁的、粗鲁的把它打掉了。那或许呢，我们会满心抱怨的质问上帝，你为什么要允许我经历这样不公平的苦待？上帝很可能会反问我们，我为什么允许我的独生爱子忍受人的羞辱和苦待呢？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他的荣耀，也是为了人的益处，做多人的赎价。那么出于同样的理由，神之所以允许我们被苦待、被亏负、忍受不公正的苦楚，也是为了让人得荣耀，也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在服侍人当中成为别人的祝福和益处。好，巴拉巴拉说了这么多，我们能不能做得到呢？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祷告的时候极其伤痛，那上帝呢尚且派了一位天使来加强他的力量，那何况我们呢？我们往往是心里愿意，肉体软弱，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是喝不了这苦杯的，我们必须靠神赐给的大能大力。同时呢，我们也应该相信苦杯有多苦是神事先量过的。我们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这个试探的英文翻译成 trial， 你也可以说它是试探，同时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考验。在我们经受苦难的时候呢，神必然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那么当苦杯来临的时候，我们具体应该做些什么呢？第一就是要祷告，把自己交给神，求神赐予力量去应对， 不要靠自己软弱的肉体的能力。那第二个就是明白必须要喝着杯就甘心领受，不论怎样苦怎样难也要勇敢地喝下去，不逃避不抱怨也不推卸责任。耶稣呢就是这个态度，那我父所赐给我的杯我岂能不喝呢？好，第三就是要从苦杯当中体会滋味，就是当我们领受这杯的时候知道其中的滋味。那么如果你能够在苦难当中体会那个苦难的滋味或者教训的话，那么你就能说受苦与我有益，这就像大卫所说的。第四就是很久忍耐，不住祷告，紧紧地抓住神不放，神必然把安慰和力量赐给我们并炼净我们。第五点呢，就是说共同分享苦难，那么在苦难当中呢，我们特别就能够与那些受同样苦难的人分享，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苦难反而会减轻，别人的苦难呢也会减轻。那就像这个生病的时候，我们见到别的病人，我们就知道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在生病。好，第二呢就是把我们的受苦得益的见证告诉人，使他们也从我们的见证当中得益，得到造就与安慰。就像使徒把主耶稣十字架的苦难写下来，也把他们所受的苦写出来，使我们读后得到帮助一样。好，今天的这些就是我的这个关于苦杯的分享，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讨论。
谢谢。我想弟兄的分享给我们提出几点思考，就是苦杯是神预备的，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受这个苦？我们知道神让他儿子为我们受苦，是为了要因他受苦我们可以得荣耀，因他受鞭伤我们可以被医治。那么人为什么要受苦呢？我想请我们大家读一段圣经，在传道书第三章，传道书第三章，传道书是在旧约，我们稍微多读一点点，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十四节，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毁坏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好，我们这一段经文其实以前读过很多次，尤其是中间的前面的十节左右内容，讲到各种事情都有时。那么最抓住我眼睛的在这几节经文里面，一个是第十节，一个是第十四节，回答我们刚才提出来的问题，就是今天这样弟兄的交通，关于主的苦杯，关于我们人如何去 体会、学习，甚至效法主为我们预备的那个苦杯，那个十字架。第十节讲到，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这个劳苦的意思是 burden 和 trivial， 翻译成中文是什么呢？就是担子，很沉重的担子，是很琐碎的事，是很难承担的事。神叫世人劳苦，我们不是突然要受劳苦，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在世上经历各种各样不同的劳苦，我们可以有很喜乐，我们可以有很顺遂，我们可以有 不同程度的成功。但是不论你是喜乐、顺遂、成功，你这一个人的一生一定有一件事情离不开你，就是你要有劳苦。这个劳苦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当我们有了这些劳苦以后，我们有一个目的，对信神的人来说，我们经历这些劳苦有一个目的。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劳苦，它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在其中受精炼，就是让我们在其中受精炼。受精炼是什么？ Be exercised in it， 就是在这个劳苦当中，你可以通过操练，可以。可以因为神所预备的这些事情，不管是撕裂也好，缝补也好，堆聚也好，失去也好，还是巡回也好，我们所有的这些经历，我们所有经历的这些劳苦，当我们去经历了之后，当我们在其中锻炼了之后，神为我们预备，使我们其中受精炼，然后你就会发现，原来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这些劳苦以后，在没有经历这些劳苦之前，我们不一定能够很清楚地知道神为我们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就是用我们以前常讲过的话，你不吃的那个苦就体会不到那个甜，你吃过了这种苦之后，你就会体会到原来这苦之为你预备这个苦的那一位，其实他为你预备了更加美好的甜。神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们有的时候会感谢主，当然这句话呢，传道书是旧约，当时我们说旧约呢，他们不一定有圣灵内住，不一定有神的生命在他们的里面，让他们去明白神各样的启示。但是这一位诗人，我们知道这一位应该是所罗门写这个传道书的这一位，他是很有智慧的人。他说神始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们今天有很多神的作为已经能参透了，当然也有一些仍然不能参透。那么诗人或者说写传道书的这一位智慧的人所罗门，他说神的事情还不能参透，就是他在他的一生当中也经历各种各样的劳苦，所以他才说出来了这些话。他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他说有一些事情我仍然不能参透。神的作为，神安置了永生在人的心里，神的作为却人不能参透。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是有永生在里面的，我们知道我们所受的这些劳苦不是突然的，我们知道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经历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最终我们会回到他的生命的面前。我们再看第十四节，所罗门他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叫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一方面我们在第十节的时候看到，神为我们预备的劳苦是让我们精炼其中，让我们感谢，让我们有喜乐，让我们能体会到神的美好。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同样经过了这些事情之后，人就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以前可能年轻 年少啊，我们知道中文有一句话叫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危险，我都可以很勇敢地站出来去面对。但是当我们随着年纪增长以后，我们就不再是年少的，不再是愿意去经历那些无谓的危险的人，这时候你就会慢慢地积累了智慧。所罗门他在这里头讲到的一句话就是，人所经历的这些事情是为着他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敬畏的心。你经历了劳苦之后，你就开始回到神的面前去了，你就说，神啊，原来我是这样的不行，我很多的事情我 handle 不了，我有很多的危险我甚至不能自己躲避，我现在危险当中我需要呼求你，你就从天上伸手就把我脱离大水。当我遇见危险的时候，当我遇见你为我预备的这些试炼的时候，苦难的时候，我经历在其中了，但是我救不了我自己，我救不了我自己，我只能在其中越陷越深，甚至可能要死亡。那么这时候我就产生了敬畏的心，这个敬畏的心是出于对神的敬畏，他不仅为我们预备美好，让我们体会，并且他就把我们，让我们脱离，让我们脱离那些苦难。我想今天弟兄的交通，主的苦悲，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主耶稣他自己所受的那些苦难当中。这种苦难我们看见了，我们学习了，领受了，我们借着每一个主日的掰饼聚会去省察了。那么最终如果说我们能够借着这些苦难回到神面前去的话，我很盼望能够弟兄姐妹借着传道书第三章第十节和第十四节来想到，我们是对神的所预备的苦难有感恩的心，有敬畏的心。我就补充到这里。好，那看一看其他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要分享，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想要交通的。
就是我分享一点我个人的这个体会，就是对于基督徒要背自己的十字架，刚才两位弟兄交通了很多，也引用了很多圣经的经文，我觉得呢，就是说，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在真正生活中啊，我们基督徒遇到一些各式各样的这个麻烦啊、困难的时候呢，就是也不要陷入一个误区，就是说，其实我们应该是积极的去应对这些问题，而不是说消极的去随遇而安啊，随波逐流啊，而是应该呢，就是说，去积极的面对这些困难，而且是积极的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当然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要通过祷告求神的旨意，求神的帮助，而不是说完全用我们人的办法去解决。但是我想说的是一个态度问题，就是说我觉得，背十字架这件事情并不是说在我们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麻烦的时候就认命啊，就随遇而安啊，就任所谓叫任命运去摆布啊，不是这样一个消极的态度，而是说呢，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神给我们的各种恩赐啊，神给我们的各种资源啊，去试图积极的解决啊。那么我们可以举一个非大家都看得到的例子，就是说我们知道西方它的这个文明啊，这2000年来它就是在一个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那么这种发展就是说西方他们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很就是持续的进步，比如说政治领域啊，从以前的专制到开明君主，到君主立宪，到现在的民主制度，对吧？这政治上是越来越文明。那比如说在文化上，对吧，在艺术上，这些的就是 大家可以从这些艺术品的这种东西也可以看到，就是两千年来它是有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创新。那更明显的就是科技，科技也是这两千年来有不断的这个长度的进步，对吧？那么我可以举这个，在这么多领域中，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这个医疗技术的进步。所以我们知道疾病是临到人的一种痛苦，对吧？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当我们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生病的时候，是一个十字架临到了我们。但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去积极的寻求医治的手段，而只是躺在床上就在那疼的滚来滚去，说我在背十字架啊、哪怕这个病小病不管变成大病就死了，说死了活该，反正主叫我死我就死，对吧？显然这不是我相信这不是一种就是正确的态度。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生了病，我们去看医生，去寻求一些治疗的方法啊，这不能说啊，你不想背十字架，对吧？就你不想喝这个主给你的苦杯，你居然想治好，对吧？这当然就这个观点肯定是很荒谬的，对吧？那么其实我们就以西方的这个基督教文明的两千年的实际的历史进展，也看到医疗技术是不断的进步的，不断突破的，对吧？那么这两千年来，当人们遇到一些疾病的时候，都是寻求积极的在一些方法上去寻求突破，而不是说这就是神的旨意，大家就是各听天命吧，对吧？那这样的话，医疗技术就不会有任何进步。那比如说像今天我们知道，即使在就业圣经上称为绝症的大麻风，现在医疗也可以轻松的解决啊。那么比如说像以前天花是很可怕的疾病，对吧？那西方人就积极的不断的探索，最后发现了牛痘啊，发现了就是这种免疫治疗的方法。我觉得这个不能否定说你们这就是不背十字架，对吧？就是说试图摆脱苦难，我觉得这种观点肯定是是并不是神在圣经中想启示给我们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们我理解的十字架的含义呢，就是说呢，实际上就是说神启示给我们，就是说这个世界其实是很混乱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脱离了神原来的美意的伊甸园的那样一个轨道的一个世界，这是一个混乱的世界。所以呢，我们即使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是主所爱的人，但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还难免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损失、痛苦等等。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是混乱的。那么但是呢，当我们遇到这些时候呢，首先我们心里不要慌，因为我们有一位主可以依靠啊。那么但是呢，并不是说我们不要慌就听之任之啊，而是说了我们可以依靠我们的主去积极的应对这些困难啊，并且呢有可能的话呢就解决这些困难啊。这个过程我认为就是背十字架，就是说背十字架意思就是说，不是我们认为我们只要信了主，我们的生活就一帆风顺了，应该是就是无忧无虑了，而是说了我们个人还是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难处啊。但是呢，在遇到难处之后怎么应对呢？并不是说背十字架含义并不是说你就不要应对，你就任这个苦难不断的在你身上啊苦啊啊烂啊，就让任其发展啊。那这是另一个意义，对吧？所以我想补充的就是这样一点。就是说我们积极的试图去摆脱困境，去解决问题，当然也有克服自身的不足，因为有些十字架就是针对你自己的一些坏毛病，对吧？我们积极的去摆脱这些东西，不是说不背十字架啊，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啊。好，谢谢。
今天所分享主的苦杯，
赞
弟兄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一个经文啊，他给我们三个点，就这三种杯，一个是什么？将来荣耀的杯啊，是神要我们将来要得的。那第二个杯是福杯，是主已经所立的，以我们所立的约这个杯。还有第三个就是苦杯。也就是在克西玛丽园主那祷告，那最终上了那十字架。那在这里面苦杯我们要不要喝，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做决定的，而是说今天我们是什么神的儿女，是基督徒，主说我们必须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 我们才配做他的门徒。那在马太福音第21章23节，弟兄姊妹可以翻圣经哈。马太福音第20章23节，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必要喝。”是，也就是说，今天在我们地上的生活，主所喝的杯，我们这个苦杯，我们也是要喝的。但是主所给我们喝的苦杯是什么样的苦杯呢？是不是像早期初代教会那种寻道，那个被钉死或是被杀，是这样吗？似乎是以现在而言，我们好像没有碰到过。那刚刚仁弟兄讲到，那生病呢？生病是不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在地上会不会有受这种病痛之苦？都会有。那也就是说，在这里面，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或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受到一些来自于撒旦的试探、攻击，或是说我们有一些生活上的难处啊，这样的难处临到我们，是否是这个神量给我们的苦杯？神所量给我们苦杯，是我们所能够受的。好，我们在那个江弟兄刚有提到的，就是那个《使徒行传》啊，《哥林多前书》啊，那《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爱我们的神，他今天不是要叫我们受苦到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胜不过，不是。他所量给我们这些环境难处，甚至是来自于撒旦的试探与攻击，就像约伯一样，都有神的那个允许，对吧？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要让我们喝的这个苦杯是我们能够受得了的，为要叫我们的生命得着帮助。我们属灵生命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属灵生命就会有那复活生命的大能来，主那复活生命大能来帮助我们。我们就在难处当中，我们就会有一种全然倚靠神的心，也就是主告诉我们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将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神就会赐给我们那莫名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就不会在那个环境当中胜不了，我们就不会在那个黑暗的光景当中没有办法得以见光，不会，主会照着他的应许，只要我们有一颗爱主的心，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不管我们的环境是多么艰难，我们的心不能离开神，我们要将我们的难处来告诉神，神就会来帮助我们，也就借着教会神的家弟兄姊妹，我们同作肢体，我们就能够彼此来带导，彼此来互相帮助，使我们能够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能够刚强的站立得住，做主在现今世代的一个得胜的一个见证人。好，我就分享这样。
我跟你讲，感谢主哈。那个江弟兄刚刚带我们读的圣经里面有讲到三种杯哈，那我们可以知道前面两种杯就是荣耀的杯跟利益的杯呢，是主递给门徒的，可是最后一个杯是主自己喝的哈。那主呢？他在马太福音21章，刚刚林书豪弟兄刚刚也有提到，就是他在21章20节的时候，是西北泰的两个儿子啊、哦，为了要争谁是大，要坐在这个主的左边右边，将来德国是要坐在左边右边，所以他的妈妈向主求，那主在这里就跟他们讲说：“我所要喝的杯，你们可以喝吗？”他们当然就很大声地说：“我可以。”但主呢回答他们是说：“我要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啊，但是呢，这个杯是什么呢？杯是他在23、28节，他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这个杯呢，主要是要服侍人，要为众人，为多人做多人的赎价，要舍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就是约翰啊，或者是雅各啊，或者是那个彼得，他们这些人后来都是为着服侍弟兄姊妹，为了为主做见证，他们都舍上他们的生命。所以这个杯呢，不是只是说我们个人的受苦而已，而是我们这个受苦是要为着主的荣耀，为着主的使命，为着神的国度而来的。感谢主。
弟兄姐妹的分享非常宝贝，看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想要继续有一些分享。好，我想主的话呢，有他自己的能力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读主的话就好像得着天上的玛纳，供应我们每天的生活，供应我们的在属灵道路上的生命。愿意我们弟兄姐妹，愿意我们众人的彼此的交通和分享都讨主的喜悦。那如果大家没有其他的交通，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我们请林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我们结束，感谢。